他这个欢喜无疑，没有疑惑，这个很重要啊。他又发菩提心又念
啊，
那么这个人临终梦见比佛也能够往生，如果功德智慧比中辈差了，也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是念一声欢喜啊，人家不怀疑，不怀疑。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怀疑极乐世界有没有啊，阿弥陀佛有没有啊，啊，这个念佛能不能往生啊，这种怀疑是一方面。还有人这些都不怀疑，怀疑自己，我这个根气能行吗，我这么念行吗，这也是疑，要把这些都去掉啊。你这个不依那一头，依这一头，依自个儿这一头，因此这都很可能就是最多升到边地啊，这升九品这就不行了。梦见比佛也能往生，这个梦见有两个解释，那两个解释都通啊。一个是日本人的解释啊，他这个望西，他日本人修了一个真空，他就以这个为他的号了，望着西边修了个楼，冲着西边叫做望西楼啊，他就开始自称为望西。他说是先是梦见，临终还是亲眼见过，而他引了汉译的经文，汉译里头啊，三辈都有梦见之说，在他修行的时候梦见过阿弥陀佛，但是临终的时候呢，还真是亲眼见着阿弥陀佛，这是望西的解释啊。这个他的论点有三个，一个是比佛有临终接引之愿，所以对于下辈也要来接引，这是一个论点啊。他要是不来接呢，他这个愿就不合了啊。第二个，这个观经的里头的说的这个下品，他那个下品呢、啊、还都是恶人，恶人的还佛还来接呢。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善人，咱们都是善人，你看还做这么功德，一点疑惑心没有，这个他比他那个还水平高啊，我还不来接吗？啊，这是第二个论点啊。他第三个论点就是根据汉武两义也是如此，这个上品、中品都有孟佛之说，后来的佛来接啊。他这个说都是通的。这个另一说也是日本人的说，慧宗。啊，所以《无量寿经》这个注解，日本多少种啊？啊，这一点就是我们中国带有单行本的，就只有净影注这一本。这一点我们是贫乏，现在咱们急起直追啊，《无量寿经》啊，这个他的说法啊，他说是连像观经的下三品人看见地狱中火在那烧，马上自个儿就要进油锅了。这个时候紧张啊，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说没有佛来接，他怎么能够有持念呢？说就是佛来加持他才能够有这个持念。但是啊，虽然佛来接了，因为他正在紧张，他这个恍恍惚惚，好像在梦中一样啊。这个解释也很尽情理啊，尽情理。如果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念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临终梦见比佛呢，就两个解释了。一个就是说啊，他是以前梦见，他这个时候还是佛来了，他还是看见了。再一个解释就是说，他是真是佛来接了他才能念啊。可是他这个紧张什么，他这一切的好像是啊，不是那么明彻、就好像似梦啊，似是梦中。这个，所以这个都是靠了佛来接引啊。这本人就是说，本人能见不能见，那就是佛是来接了，这个本人不见得啊。所以有时候同一的一个情形，有的人能看见，有的人不能看见啊。这个，比方现在这个梵音洞。这有的人能看得很清楚，有的人看不清楚。这个常来旁听的一位，他和一个党员一起去出差， 到了普陀山，他是看见向九磕头，他是佛教徒，到了梵音洞，那个是个党员，一律不磕头，也是个年轻人。他说到了梵音洞，他看见恍恍惚惚看着个白衣观音，他正在看的时候，旁边那个共产党员啪地也磕头，他说你看见了，我看见白衣观音了，他真看见了，容易就是同一的地方啊，这是个人根气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临终的时候，我来迎你看见的清楚不清楚种种啊，就是现生中平常的时候都有这情况啊，那一个人看得很清楚，他磕头了，这个很自然。你想一个共产党员，他大家他们大家不是真看见，他会磕头啊，他也用不着用这种话来粉饰他自己。那这个气功师你可以怀疑的，他自己来夸耀自己，这一个党员一路不磕头，这时候磕头，也就是说我们说明这个仿佛就是今生他有的还仿佛呢啊，所以临终仿佛很自然。所以这个临终接引，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经在讲了啊，这个阿弥陀经也讲啊，是不是啊？还有这个称扬诸佛功德经啊，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一心信乐，其人命中阿弥陀佛与诸比丘住其人间。你看他这个闻名信乐，阿弥陀佛就住在你前。这个魔不能坏彼正觉心，这个时候魔不能干扰你。所以有人就说，我这个临终来见佛来见，他是佛来还是魔来啊？你不要担心了，这个时候魔不能来啊。那古英王经啊，他又说了，这个若有四众能正受持彼佛名号，能好好念佛，临命终时阿弥陀佛给予大众度接人前，令其得见，这个令佛来接，让你看见。所以能看见并不是普通事，你看这个人老修行他还没看见，而那个人根气好他看见了，所以就是说他到这个时候佛的加倍上都看见啊。底下又做一个讨论啊，这个佛嘛，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这儿讲佛现其前呢，佛来接呢，不就有来有去了吗？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莲池优希努力啊这三个大德是吧，一个是苏超，一个是耀解，一个是袁中超，他们的议论我们介绍一下。他说是莲池大师说，古都说佛是没有去来的嘛，无所来无所去嘛，怎么说佛现在即前呢？他说是这个感应道交，因为我们和佛之间彼此有感有应，这个感应能感能应，这个道就相交就交通，就不妨是不来而来，不见而见。佛虽然不要是起个心然后安排一些交通过自己跑来，这种来不用这种来，可是来了，无见而见，见的人也无见，也没有要见之心，而自然就看见了。所以云明大师说，知幻非实则心佛两亡啊，知道一切都是幻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是啊，心跟佛就都忘了 啊。但是没有，并不是没有幻象啊，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不是说诸相根本就没有啊，你看见这些相而不着这些相，就是诸相非相。若见诸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些相是现出相是虚妄，见这些相不是还是先见了这个相，而你非相而不存这个相的这种知见，则见如来嘛。所以不是无这个幻象，也不这么说不坏心佛嘛，是吧？啊，你知道这个灰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心佛都空了，但是你不妨不见而见，那这个时候怎么呢？心佛也没有坏啊，我就事理双融嘛。就他又这个莲池又说，法身真佛本无生灭，法身的佛没有叫做什么生，无生嘛，无生就无灭， 啊，这个清净啊，这个都不够不净嘛，这个没有这一点，没有生，没有灭，没有这一切。从真起化，法身佛是没有生灭，从这个真就是法身，从法身它化现，化现出报身，报身再化现出应生混化身，来接引迷根，这就是我大慈大悲的，从体上起用，没有有体有用啊，啊，这佛他是要救度众生啊，他有他的妙用。这个是佛的本愿功德，令有缘的众生以专心去想佛念佛，就能够在自心中见到佛来引啊！你知道你见到佛，佛就在你自心之中，你知道你自心有多大呀？你自心遍虚空啊，十方的佛都在你自心里面啊，没有一个佛不在你自心里面，你虽然不见还是在你自心里面啊。啊，他因为你这个专心想这个佛，你感应道交，你就见到你自信本有这个佛了，不是佛的要派一个化身来迎接你啊。众生见有去有来，如镜中之形啊，镜中之形也就是那个形是什么？镜中之形是有没有？是真有。那镜子这有没有？这个比方很好，那镜子照着比如说我这个形宛然呢、啊，那镜子是有我没有啊？镜子里哪有我？我在这儿啊，镜子在这儿呢。镜子没有我，他现出我来了，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学佛，这佛是无尽藏，这深入的事情啊。所以说啊，这个通得叫通达这些道理之后，这还品位很高啊啊啊，也真能够啊这个。能自利利他呀，能和这一切人他交就交就、我们可以这个啊弘法利生啊啊，你才能够使得人能真正折服信受这佛法诸上高明。所以都是这个镜子里头那个我不有不无啊，他有吗？那你把镜子砸了也砸不出黄念祖来啊，没有啊，没有怎么现出我来，不是没有 啊， 啊，所以有个没有都对，有个没有都不对，言语就不行了。说为什么说言语道断，这言语就不够用 啊， 啊，就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不够用啊。所以经中说应以佛声得度者，即现佛声而为说法，也是这个意思，水清就月现。当然到北海去，这水一清，这水就看见月亮了，月亮也不要跑到水里头来，水也不要跑到月亮那儿去，然而月亮现出来了，所以在我们心中现出佛也是如此啊。感应道交，这是一个解释。他底下这个袁中超就说，见佛要论感应，你平常是参禅的或者修空观的啊，那么你假定你所见的这就是魔镜，因为你修的是空，你忽然现出相来了，跟你所修的不相应，或者是你这个功用很明显，你自己的这个心佛自见也可能也需要观空，所以这个就是你修持有关，你是哪个法门，你是从空门入那你就一种就是渐渐就是魔来找，一种就正是自心，你要观空不生动摇现在是念佛求生极乐，临终见佛，这是一种好的感应感应道教法尔如是啊，这个就是，这是第二个这个袁中超的说法。这个要解的说法，十万亿佛土都没有在我们一念心之外这个而且我们又靠自心的佛力来接引，你看不在我们心外，就不谈，不光是自的，而且自心中有佛，佛又来接引我，这都是超乎情见的思想啊，这是符合实际的。怎么不往生呢？自他啊，自利还有他利，他利还有自利。这个镜子可以照多少层的楼台山水，一层一次，不需要时间， 先照到近处，然后照到窗户外头那个丁香柱，然后照到那个松柱，然后照到大殿，一下同时都出来了，没有先后。所以这样来看，十万亿佛土也是如此，就在这儿，一个镜子，就没有远近嘛。其中有土号阿弥陀说法也是如此，咱们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应我们也是如此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某一大师的说法啊。所以这一些说法跟禅宗就相通了啊。这个自他不二和自他宛然啊，光是自他不二都不二了，就无差别了。然而自他又宛然，有自有他，生佛不二，生佛宛然，众生就是佛，佛就是众生，这是不二。然而咱们是众生，佛是成佛的佛，这个生跟佛还是宛然，宛然不同。而不同的本体是一样，本体是一样，形象和作用都不同。所以来云的佛就是自心的佛啊，所以自他不二，佛也不来，人也不去啊，而宛然现出，有佛来云，有自己往生，这叫事理圆融，事和理都在圆融啊。所以这个事理无碍的大乘法门呐、啊，有事有理啊，啊，执着事不知理，体会的很浅，只知道理，废了事，反而落空之祸。所以要事，这批人要了解事，要了解理。那么这个三辈往生，就都介绍本文介绍过了，还做了不少的讨论。这底下这一段。是一个特殊的，可以说是殊胜之处啊。他是若有众生故大圣者，在这个下辈之后，这一段在魏译本里头是分成两节，一开头前头有一段，最后的下辈里头有一段，所以古人对这已经怀疑，这样的水平怎么搁在下辈里头呢？唐译就是。成完整的一段啊，所以这个某一大师他认为唐译比魏译好啊。这个夏老师呢，就是按照唐译把这个两段集中了，所以下面这个文经文主要是唐译啊。若有众生故大圣者，大圣法呀，就能说啊，非小圣啊，大者所生啊，就是说普利一切众生啊，皆得究竟成佛。而且住于大圣，安住于大圣，这什么水平啊？啊，这个就比那个发菩提心还要高。发菩提心是你出发这个心呢，啊，要是增长成慢慢之后才能说住于大圣。住于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这一大段，十念，乃至于发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都定生彼佛。啊，一念净心，一念的心念于彼佛，都得往生。啊，这个把它，这个夏老师把它集中了，按唐译把它集中，这是一个大功德。慈州老法师是华北三大高僧之一，在台湾，在国外好多是慈老的弟子，他们来信要这个慈老做的科判，慈老为这个经做了个科判，他这个科判，他也是读出。啊，他的这个星光的流露啊，啊，他提出一个一心三辈，一心不乱那两字，这是又有一个三辈，这是古人所没有的，啊，那么这后头这一段话就不属于前头，啊。而这个里头也包括很广，所以他这个这所以一个大德就这样，他提出这一个四个字，这里有很殊胜的内容，但是一心 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在净土中别具一格。这里头也有三辈，这是过去净土中啊，是可以说前所未有的这种说法啊。那么我就根据慈老这个科判，对于这一段经文，因为古人没有做过注解，古人做注解的是魏译本，日本人、中国人做都是魏译本，唐译没人做注解，所以这个注解就我第一次来解释。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一段啊，出句的，若有众生度大圣者，这个报恩论说，这一说是这一段讲十念往生，一念也往生啊。这个报恩论是沈善登这个对于无量寿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他说这个是专指着度大圣的人来说的。既然注一大圣，大家知道这就是不是啊，不是班流了啊。他就举例一下，指什么人呢？这禅宗破参真正的开悟了。当然破参是禅宗的真正的开悟的破初观，不过现在这个破观大家得解释不同了啊，一般解释太浅了，这种解释比较深的，破参知是破初观啊，那现在就是真正的开悟了，但是破初观破参，以及读大圣经典得解悟的大开眼界了，读大圣经典可以忽然间一下子的感应道交，大开眼界，这也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不是这样一点点看，一点点懂，又多懂，又增加一点，增加一点，不是这个境界了，豁然开朗啊，所以是大开眼界。所以修持要到这一步，就是中通嘛。所以我们说法的人，你要知识跟按经典讲，按很多注解讲，叫说通，说通不可贵，要中通。有的中通之后，他没有研究这些教理，他也有时候也很困难。所以中说俱通是最好，有人称赞这是中说俱通的大德，那就非常难得了啊。那这里头这个得解悟这种人是度大圣者，这些人他不是专修净土，例如谁呢？例如智者大师、允明大师之类，这话很好。不过他举允明举的这个例子举的不大好，允明可是念佛念的不少，他昼夜弥陀十万声啊，允明啊，一天念十万声啊。不过意思很清楚了啊，诸大圣者啊，这个就是禅宗的破禅啊，这个教下的大开圆解的这种人物，他能住，他能住于大圣啊。这个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啊，清净两个字是非常重要啊，没有这些污染啊、杂垢啊、怀疑啊啊。所以这个就是向无量寿，它是无疑无垢无染很纯洁的这个心啊，从向无量寿啊，回向无量寿，这样的念乃至十念，然后哪怕他只是十念，也就是下至十念，这是一种就是十念法门呢，愿生其国，这是一个类型，这样的可以生啊，十念。底下呢，乃至活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都得往生。这个十念我们还比较熟悉了，因为前头第十八愿十念必生了，而这个底下他如果达到一心呢、啊、一念的净尽呢、啊、一念的这个净尽呢 啊只要念一句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底下我们做个解，这要研究一下了。 这个说的是一念静心发一念心，这是发一念心是一心的，一念静心，说这是一念呢，一念和一心是不是一回事啊？一念和一心是一回事啊。这个教勤信证里头讲，一念是什么？是信心无二。这个信里头没有二了，没有二，没有这样的心。因为一有二，那这就是这个二就是矛盾嘛，就对立嘛。无二嘛，所以就是一念了嘛，没有二嘛，不就一嘛。啊，那么这个一念，这个一念就叫做一心，就是无二的信心，这就是一心。这个一心是什么呢？一心就是清净的报土，报佛的十报庄严土的真因。你要升到，咱们现在升到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四土中的最低的土啊，就是去了之后还是凡夫，但是凡夫他就可以不退，所以这是最大的恩德了啊。那这个地方他是说是你如果达到一心一念，你就是清净报土的真因，所以清净心向无量寿，因跟果是一致的，因也清净，所以果就清净了。所以这么来看来，这个信心无二的心，就是一心，也就是一念，而这个就是清净报土的真实的因。也就是说，往生者你是登了十报庄严土，你证的是报身佛了，而且奋证常寂光，奋证法身。这个信心明里头最后的四句话，这是禅宗的祖师，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呐、啊，这跟我们就一致了。最后的四句讲了很多，但是信心是不二，不二的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心。到了不二的信心的时候，言语之道就断了，说不清楚了，说不明白了，离开了去来心，时间就没有差别了。三季一如啊，所以三季一如啊，过去是一季，现在是一季，未来是一季，三季一如，过去未来现在就是一样的事情啊。现在不是科学家都懂得这个道理，爱因斯坦他们懂得的道理，时间空间物质是人类的错误，所以中间很多东西不好讲的。你说这做近视公制桌子公不公，现在告诉你，去找爱因斯坦去吧，他就告诉你，你的错觉，哈哈，这样错觉本来没有啊，你这是人类，你这是我们佛教因为有妄想，妄想跟错觉不正好很相当，妄跟错觉跟想差不多的东西，不过他们究竟还是浅了，我已经体会到这个地方。所以信心言语道断，这个言语，我们的语言是不够用的。没有去来经，时间空间这一切物质都是众生的错觉，非去来经就离开了错觉了啊。这个信心明的话，也就表示不二的信心是不可思议，不二的信心不可思议，所以这儿说一念净信，是不是啊？随缘皆生，是不是啊？这个是一念净信，随缘皆生，在前头是提过了，前头提的是一念净信。现在我们这是啊，发一念心，念一念放这个念于彼佛，因为它是一个不二的心呢啊。一念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个所行成就了啊。这个一念达到这一念的时候，就有无惑的能力。咱们不是有惑吗？惑是三惑啊，见思惑、尘刹惑、无明惑。就连无名惑也能够服啊，你说有这个服惑的这个功能，所以临终正念就显现嘛，它有服惑嘛，这个惑不是给你除断服住，就一定往生净土啊，就达到一心啊啊，所以有一念的净信，就是不二的信心，就可以 突破的一些时间的障碍，有不惑之功，我这样来念，往生净土是必然的。再说一心，有是一心，理一心呢、啊？我们弥陀书上里头说啊，我们老念字字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行住坐卧为此一念，老念了，没有第二念，不为一切所乱，这个叫做是一心。这个理一心呢，他就不是这么念佛了，他是反观体察啊，找这个根源，找我们这个念的根源，对于自个儿的本心忽然间相契合，这就是禅宗。禅宗不是就是参究啊，参禅啊，古时候没有参话头，后来变成参话头，然后这一句把它突破啊，突然间啊相契啊，自心的这个本明就显现啊，这个就叫做理一心呐、啊。所以一心和理一心啊，咱们这儿是说，这一念就是一心啊，这发一念心念于彼佛这个功德。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说的究竟是理念是事念呢？那么这个所谓要说念佛这一念，就指着你念这一生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十句十声就是十念。这个在这个观经说，这个母逆最后啊，就这么念这个十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念念消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就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甭记经说，你这个十念是十声，临终的时候哪怕你只只念一句，你真正的回心了，冯绍生真正的回心了，忏悔了啊，用这种不乱的心，清净的心，只怕只念一句没有不往生的，我的本愿力故啊。那么这个是冯绍生十念一念，那一念都可以往生，十念呢那观经的例子了，那个武力的人念了十句往生了。这个苏超对这个解释很深入，他说是念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这个人念佛他已经到了理一心了。你看这个五逆十恶的人刚刚要入地狱，可是因为别人告诉他你念佛，他相信他念，他这时他念佛就是理一心呐、啊。说这个佛法他就不可思议，就是在这儿，他不是像我们这个要讲资历的，那讲实际的。我觉得这个事你们当这个设身处地体会一下，哎，那油锅是炸人，炸不人懂，底下就是我，炸的就是我，我就要进去。那现在有一个方法，念佛不进去了，到极乐世界。你这个人的心情是念的是怎么样？他任何什么思想都没有。头一个他不能进油锅呀，眼看着就是进去，现在咱们其实就离开我们稍微远一点，我们就哇醉生梦死了，其实就在你旁边。那真把这个信了之后，你看看你念念试试。所以他这个念就是离心，离心是什么？一切放下了，一切放下了，你本心就是妙明真心，就是佛性，杂的东西放下，那不就是本体就显露，所以一生佛号一生心，所以句句是理一心，所以句句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就实际就往生了，理一心的功德吧。所以剑法顿法，这个顿法就是如此，就是叫就顿呢、啊。你这悠悠乎乎，你修多少辈子，一辈子就这样办，再来见着都念一声佛。我常常说那个开水，你还没开蹲下来啊，明天又煮，煮一万年开不是开水，从来没开过。哈哈，你开一回来之后，它凉了也叫凉开水啊。 是不是？你要开一回，所以我们修行人能开一回，你把水煮开一回，你不开一回，总是骗人的、啊，那实际是骗自己呀、啊。那么，人的这个。这个智意心这种，谁能够灭罪？力量差呀，就很多的念呢，才能灭很少的罪呀。那这个智心念佛啊，是理意心呐、啊。这个心要是一明朗，妄就是空啊。所以千年的暗一灯就破了，这个暗时一千年都是黑暗的，灯一着，那黑暗就去了，不需要一千年才去啊，当下就去了。所以这个。关键的智心啊，就是说明啊，这就是离一心的心呐、啊，就是一心的功德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就说明这一念即念的净信，这个信心的功德，一念到一心，这个一心的功德，一念的功德。所以智心在解这个，我们讲过多少次了？就那过河的，或者追兵来了，你这要过河，你现在所想的别的都不想，你就想怎么过河？我脱了衣裳还不脱衣裳啊？脱了衣裳他又把追上怎么办？不脱衣裳他神经怎么办？你想就是这件事，怎么渡河？就叫智心啊！这么念佛的话嘛，是你要是能相继至十是十念啊，乃至于就是一念都能够得结果啊！因为这样的念是暗合道妙，巧入之中。你不需要你懂得这些，自然而然你就合乎这个妙道，你很巧的入到五圣里头来了。所以五力十恶临终念佛，一念也可以往生，这就显弥陀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本愿的功德。这是法藏比丘五劫在那思维想出这一切的这些个愿，这个度生的方法，我们称为大愿之王啊。而只有这个方法，众生才能出生死，尤其是现在啊，现在还要能闭关多少年，这么去修的人太少了啊！这么忙这么乱，还要想出生死，离开了求生净土，不可能了啊！这个称名嘛，就离开了妄惑，可以入理一心呐、啊。因为离气理的话，一切罪都消灭啊，那就。这都是那就是地上菩萨了啊，不可思议。大家再讨论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就再很烦的，我们就删掉一点了，我们就不多了，因为提前毕业，今天之后还有三次，所以次要的我们就不讲了，课堂上不讲，大家自己看一看。是有的人他就听说十念。啊，这个一念也行，他那很容易啊，我只要等临终我就念十念啊，下定决心啊，这个想法是不行的。你要是平常没有修持，你临终怎么会能念得成十念呢？临终为什么肯念呢？所以弥陀要解说，没有平日的功夫，不会有临终的十念或者一念呢？说这都是多少的原因才有这个啊？这个怎么念呢？这个下面这一段啊，我这个书是507页了啊。离念的佛本来就超情离见啊，你不用再说玄说妙了，说这说那都用不着，直跪你信得急，你真正能相信这一句就是一切法门，就是一切咒，就是一切一切的戒律，一切一切的善都在里头啊，守得稳，不为这个外面这个邪风或者这个牵引啊，直下念去，就这么推直念去啊，就这么一句一句这样念。你或者一昼一夜念十万，或五万，或三万。你看某一大师这个数，最少是三万。现在我把它降低了，我念一万。连一万也不肯念，那就不好办了，那就不好办了。说这是个真的，你就想又想这，又想得点结果，又想这个，又不想用功。换句话说，这就是自己骗自己，没办法。这以决定不切为准，既然定了之后，就一切也不能缺啊。 彼此一生这一辈子不不绝不不改变啊。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诸佛便为妄语。如果不得往生，三世诸佛都是妄语。当然这个里头有前提，你是信愿持名，你是真是真正信啊，你这念的只是想求你气功。现在这个外道他有这飞，他说你想念飞的时候，他们本来也有咒，后来他念观经那个咒，观经那不是吸气那个心经，观世音菩萨心经，结地结地那个咒，比他的咒好，他先念他这个咒，他飞的是快了，那他只能够飞，啊，那那个咒的功德他得不到别的，因为他求只求这个，所以这个必须是信愿持名，那么你一定往生。他又说，如果要一心不乱，也没有别的办法，要用速度。用念佛珠，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说啊，都不肯用念佛珠，觉得什么不知道念佛珠有很大的好处啊，它能够提醒你啊。所以说，若要佛不离口，先须珠不离手啊，这都是我们确实做功夫的啊一些个办法啊啊，这久久纯熟就不念自念了。念的熟了之后，就不需要啊，我现在要来念的，叫自然而然。这种境界很多人有，不念自念，真实用功的人也都有，但是不是就是不经常啊，偶尔出现这个情形，差不多都还有啊，不念自念，那么经常那就好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完全是不念自念，你记住不记住就没关系了，拿佛珠不拿佛珠都没有关系了啊。如果一上来就要圆融，就要什么啊，这个就这种啊，就要破相。所以道若说，若使学者，那你这个就是要破，要就谈这个的不行啊！你这个，你不如你就一就道若的话，一向专制，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你专心至心的去念，你不管他破相不破相，无不往生。你不能破相，你水平低一点，但是你真正练的话，你暗合道妙啊。这就把这个主要的这种念的很少而能够往生的功德，由于一念啊，这是离心啊，这个做了解释了。那么十念呢？十刚才一念这个每念都是这个、十念的有两种，在实际修持中十念有两种啊，一种就是说像这个弥陀花门经，我们过去讲过，那是菩萨念法那样的十念。啊，这凡夫做不到，我们就不说了，以前也讲过了啊。再一种十念法嘛，这叫十念法门呢，就十口气，这也说过，这两种都是平时修的啊。再有就是临终啊，你能念十句啊，乃以至于念一句，都能够完成啊。这就是啊，这个诸大圣者以清净心向往，乃至十念愿生，即过闻声生法，即生性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国，这是为因的。结果呢，此人临命终时，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啊。底下我们就要解释这个如在梦中，如在梦中。因为怎么是一心三倍，所以这个如在梦中我也分三倍来讲，这个没有前人可参考，因为前人没有做过这个工作。那么这个一心三倍中，咱俩也有个上等项目，那上者是什么样的？上者生死之情早已经尽了，没有什么叫生死了，完胜体空啊，禅宗啊，圣凡的差别没有了，明明都认识到佛是没有来去，明明知道佛没有来去，可以见佛来吗？见佛来，佛也是没有来去，了达生死本来是空而现往生，虽然生死都空，还现往生， 舍此生彼，舍到了咱们这个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也如同幻梦。所以说如梦中啊，这个就是一心三昧中的上品的啊，如在梦中的解释。无来去而见佛来，无生死而见往生，一切一切都是如同幻梦。这个永明大师说，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事，做一切佛事都是梦中佛事，也就是这儿如在梦中。此是如在梦中的第一节。中间的呢，这了达这个世间都是有为法，一切有为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啊，一切有为法如梦泡影，所以因此对于这个世间的一切有为毫无留恋，什么妻儿子女，什么什么全无留恋了，啊，看着这种临死的爱别离苦，如在梦中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嘛，他在如梦嘛。这是中品的中辈的，这一品算中辈。第三种呢，就上次那个结束，仿佛似梦，因为水平不大够，这个时候看见佛来不十分，这个心不十分明朗啊，有点仿佛啊，如同梦中，所以这个如同梦中，就这种就低了，这是这个一心三辈中的下辈啊。如果没有慈老这个科判啊，那这种做成三种解释，那还有这个胆量还不见得够啊，因为他有了一心三辈，那你必然要对于如同梦中应该有三种不同了。那么就定生彼国得不退转啊。所以咱们这里头讲了两种往生，一个是三辈往生，一个是一心三辈啊。这个里头前头的三辈往生的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就本经的宗啊。后头呢，这一念净信一念往生，是由于一念是什么，是实相啊，前头的往生又是本经之可为本经之宗，所以往生。现在我们的一念净信一念往生，这样而往生，那个一念是什么？一念是实相，实相大家忘了吗？实相是他本经的什么？本经的体啊，本经以实相为体啊，我一上来概要就讲实相为体啊，但是一念的静心，所以这个念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个这都是你，这就这个他的这一念的这一念，这是一念无二不二的这个静心，整体就都是菩提心嘛，这还不是发，这已经是了啊。念于彼佛，它就是专念嘛，是吧？所以这个还是你看起来在一心三昧之外，又有这么个一心三昧。但是他同样还是他是说的本经之体啊，也就是菩提心，也就是专念，所以还是相通的啊。在底下，所以这个佛的慈悲啊，就到瓦古经说啊，说人临终不能作念了，有这个情况，你临终啊痛苦或者什么，你念不成佛了，不出声不要紧，可以默念，不然念不了六个字，念四个字。这四字念不了，一念一个字，有的人他就不能念，就手起，手起也脖子都行。这个法火就是说，你不能做念，你只要知道比方有佛，你这一心只是想往生，也可以往生。所以佛是大慈大悲的时候，大慈大悲是你是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不想，你力量不够，你有这个力量不念你就往生不了，你力量不够。你尽了你的最大努力了，如来续之许念啊，我不会是因为你的条件不行啊，不是看这个条件，看你的发心呢、啊。你真正是想去念念本佛，愿意来，我想去是做什么？我愿意早日去实现我度生的愿望。我们谈度众生，他说你怎么度众生？你自己还是糊涂虫啊？怎么度众生？自个儿在水里头一头出一头木，你救谁？你自个儿等人救。那往生之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度众生嘛？我们都为实现这个愿望求往生，那是大圣心。 不是求自己，我这辈子要好，下辈子要好，我怕苦，我就永远不苦了，我求逃难啊！好像那个时候打了一仗，跑租界去，我就保险了。没有这种心理，我这阿弥陀佛，我说你还不行，你还不能来呀、啊，你这还要你这个心不是啊，不是净土众生的心呐、啊。所以这个一点就是说，只要啊，所以这个。如来有圣方便呢、啊、这是安乐集的话，道德大师的话呀、啊、彻悟信心呐、啊，一个专一念佛心愿，只要你专一在念佛，随愿见成啊，所以就是说，主要看心呢、啊。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第三是往生正因。这个往生正因呢，他这个补助了这个三倍修品啊。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后头要讲，这种可以先提一下，就是不到这个三倍修品的还有两个，还有边际生，智慧不够，但是可以是修善是念佛啊，这种人可以升到边际忏悔，然后啊能见到佛，以后再讲啊。但是除了这个这三倍九品的这些修持这些品位之外，往生的一些个因在第二十五品又给罗列一下啊，那这个些都是在这个问义里头说本来没有的啊。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只要今天我们只要讲一个问题，往生正因，这第一类的正因啊，就是佛说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此经典什么经典？就是咱们的无量寿经嘛。而现在在台湾有人一天念十二遍，我们应当是向海岸那边的同修致敬啊，人家就我们在现在说老实话，是北京的最不行，南方比北京又好一些，海外又比我们更好得多，人家是真在用功啊，就闻此经典啊，这个无量寿经啊。受持读诵，受是信受，持接住了，奉行啊，我持啊，修持啊，读诵读就是念，诵是背，那背无量寿经的人很多很多了啊，过去我们有几个的很宝贵啊，就背，那在国外能背的人很多很多了，书写这个经，供养这个经，你把经啊摆在佛桌上啊，跟佛像一样就供养。那在日本，他那个《法华经》就是手尊经，你随便走走去看，那个《纳摩妙法莲华经》桌上刻着，那就是供养这个经。如果对于这个经典，你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聚，求生彼刹。所以在这个往生正因之中，头一个正因单提这一条，而这种往生的时候啊，是如佛的色相种种庄严呐、啊，啊，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这就是这个上品上辈的情况。而这个情况，这个正因之中，单独提出无量寿经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重视啊。因为善道大师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一切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为什么到世间来示现，是出兜率降王宫，出家修道，然后这个树下成佛转法轮降魔等等等等的出现于世， 唯说弥陀本愿海，这个唯字很厉害，唯独是就是要说，要说阿弥陀佛本愿之海啊，是唯一为了这个事而来的。善道大师，咱日本人对他是恭敬极了，咱们中国这个记载错了，说他是自杀了，说他念着佛跳树，这个就是这个弄错了。那个道宣的记载很清楚，那是个问法的一个青年人跑进道宣，正在那说开示，他跑进来问道宣，他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就念着佛词，能往生吗？道宣说可以，他就提着把阿弥陀佛阿弥出去租了庙门，爬上柳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摔下去，是问话人。但是后人记载成是善道大师爬到树上摔下去了，那么这就是这个对于善道这个是有点抹黑了，是不是啊？有解释也都是解释不圆，不是他的自己记载的错误。你像道宣那个时候跟善道同时，而道宣是律宗的祖师，都是讲真实的，不能有妄语的，他的记载能有错呀？所以说我们对于善道就因为这样就不大恭敬，而日本的恭敬极了。我们讲完这一点啊，因为只有几次了，所以我们就稍微延长一点点啊。最后对今天完了还有三次啊，然后就是四学期啊，能讲多讲一点就多讲一点啊。这无量寿经的功德啊，这个不可思议。善道因为善道这样，所以大家就啊，日本他这个就说，像我莲池大师说他都承认善道是弥陀的化身的。莲池说就算他不是弥陀化身，他必然也是观音世智文殊普贤之流呀，同等人物啊。所以善道大师的话我们要重视，如来之所以出现一次是就是说弥陀本愿之海呀。那么说弥陀本愿之海的经是什么经？那不就是我们这一本无量寿经？当然它不止一本，我们一共认是九本，但是九本里头能把弥陀愿都包括进去的只有这一本啊。所以这个愿里头像魏译本虽然很多，它有的重复实际不足，它有缺陷，那个国母女人莲花化身它都没有。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本经就是重要的，弥陀的本愿就是要说这个话。那么这个弥陀本愿之中就是这个点，而这个弥陀是什么愿呢？就是第十八愿，十念必生。刚才我们讲了十念必生，你这是做得到，你十念法，你就念十口气谁不行啊？但是这个是你许多的工作许多的在那没有时间啊，你是成天在那玩，你十念法你决定往生不了啊，你对别的时间都有很更重要的事情在做，或者你在弘扬其他的啊，有许多许多工作，你十念法可以，所以说这个事情是。那么为什么十念法可以得到往生啊？就可以得到不退转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些，这就是礼仪心呢。那现在再补充一句，这好懂一点的，这是偶一大师的话。你念佛全摄祸功，佛功德成自功德。你念佛名以照德嘛，这万德洪名嘛。你念叫什么名字来什么。